任城王拓跋云在和平五年受封。他年少时聪慧，五岁时景穆帝去世，他哭嚎不止。太武帝抱着他流泪说，你怎么懂得而有成人的心意呢？献文帝时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大官、审理诉讼，很受当时赞誉。到献文帝想禅位给京兆王子推，王公卿氏没有人敢先说话。拓跋云进言说，父子相传已经很久了，皇位没有改变过。太尉元贺又进言认为不行，希望考虑任城王的话。东阳公袁丕等进言说，皇太子虽然圣德早就显扬，但实际上年幼，陛下想要独善其身，那宗庙怎么办？皇帝说，储君是正统，诸位公卿辅佐他，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传位给孝文帝。后来如进犯边塞，拓跋云担任中军大都督，跟随献文帝讨伐。越过沙漠时，拓跋云说，夷狄的马从未见过五头盾，如果让这种盾牌在前面，一定能打败他们。皇帝听从了，命令敕勒首领握着手慰劳送行。于是他们相率唱歌，并驾齐驱前进，大败敌军，擒获他们的首领。后来仇持敌人反叛，又命令拓跋云讨伐平定，受任开府、徐州刺史。拓跋云因为太妃盖氏去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献文帝不允许。拓跋云悲嚎引发疾病，才允许他。他生性善于安抚接济，深得徐州百姓的心，被百姓追念留恋，百姓赠送的钱财一概不接受。再次升任冀州刺史，非常了解民情。于是全州请求每户交纳绢五尺，粟五升，以报答拓跋云的恩德。孝文帝嘉奖他，下诏宣告天下，让人知道鼓励。升任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拓跋云廉洁谨慎，自我修养，留心各种案件，意志豪强，盗贼止息，周礼歌颂他的有1000多人。太和五年在周中去世，遗令薄葬，不接受赠岁，儿子们尊奉他的遗址。谥号康，陪葬在云中的金陵。长子元成，字道敬，年少好学，胡须头发美丽，举止端庄，言辞清晰善变，声音如弦钟。康王去世，他守丧以孝顺闻名，继承爵位，加授征北大将军。因低羌反叛，受任征南大将军、凉州刺史。文明太后召见告诫勉励他，回头对中书令李冲说，这孩子风神焕发，应当是宗室领袖，这次出行应当不辱使命，我不妄言。元成到州，诱导安抚，西南归顺，加授侍中，赐衣一套，黄马一匹，以表彰他的才能。转任开府、徐州刺史，很有声誉政绩。到京城朝见，在皇信堂被召见。孝文帝对元成说，从前郑国子产铸造行书，而晋国书向非议他，这二人都是贤士，得势究竟是谁？元成回答说，郑国弱小，被强邻胁迫，人心离散，非刑罚不能控制，所以铸造行书以显示权威，虽然违背古制，但合乎当今权变之道。孝文帝正进行改革，很赞同他的回答，笑着说，任城王想做魏国的子产啊，我正创改朝制，应当与任城王共成万世之功。后来征召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齐国的羽毕来朝，见袁成音韵遒劲雅致，风度仪表秀逸，对主客郎张仪说，过去的魏任城以武著称，现在的魏任城竟以文见美。当时下诏延请寺庙的子孙下至玄孙的后代，在皇信堂举行宗族宴会，不按爵位品级排列，全部按招募顺序，用家人之礼。皇帝说，行礼已经结束，想让宗室各自说说志向，可以带头赋诗。特别命令袁成做七言联句诗，与孝文帝往复比试，于是达到极欢，到夜晚才结束。后来皇帝对外显示南征，实际意图在迁都，在明堂左侧斋戒。下诏太常卿王慎亲自命令用龟卜和诗草占卜南伐的事，得到吉卦。袁成进言说，一说吉是改变的意思，将要变革君臣之命，商汤、周武王得到他是吉。陛下拥有天下，今日占卜征伐，不能说是革命，未必完全是吉。皇帝厉声说，这卦象说大人五变，怎么说不吉？车驾回宫，便召见袁成，还没等上台阶， 远远地对他说，刚才的吉卦现在在想讨论。明堂上的愤怒是怕众人争着说阻止我的大计，所以吝啬恐吓文武百官罢了。于是单独对袁成说，国家兴起于北方，迁居平城，虽然富有四海，但文化制度没有统一，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振兴文教。崤山函谷关是帝王之宅，黄河洛水是帝王之都，趁着这次大举光耀中原，任城王认为如何？袁成深表赞成。皇帝说，任城王就是我的张良，加授辅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等到车驾到洛阳，确定迁都之策，下诏袁成乘一马向北，询问那里的百官，讨论选择可否。说最近讨论急，现在真是所谓的急了。袁成到代都，众人听到迁都诏书，无不惊骇。袁成援引古今，慢慢开导他们，众人才开悟信服。于是南池回报，在华台与皇帝会合。皇帝非常高兴说，如果不是任城王，我的事业不能成功。跟随到叶公，受任吏部尚书。等到皇帝从代北巡行，留下袁成选拔旧臣。起初魏国从公侯以下，动辄有上万人，闲散无事。袁成品评为三等，衡量优劣，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作用，都没有怨言。皇帝回到洛京，又兼任又仆射。皇帝到北邙，于是临幸鸿池，命袁成侍奉登上龙舟。皇帝说，我昨夜梦见一老人拜立在路左，说是晋朝侍中姬绍，因此奉迎，神情悲惧，似乎有所请求。袁成说，陛下经过殷墟而悼念比干，到洛阳而遗漏姬绍，应当是希望恩泽而感梦。皇帝说，我既然有此梦，或许如任城王所言。于是寻找他的目的，派使者调剂。齐明帝废杀君主自立后，他的雍州刺史曹武请求以襄阳归附。皇帝将亲自前往，召见袁成及咸阳王元喜、彭城王元协、司徒冯旦、司空穆亮、镇南将军李冲等商议。元喜等有的说应当去，有的说应当停止。皇帝说，众人意见不同，应当有客有主，共同启发。任城王与镇南将军持阴流的意见，我应当持阴行的议论。诸公坐着听，年长者服从。于是皇帝往复辩论，车驾于是南征，不听从袁成及李冲等人的话。后来随征到县户，因病重回京。皇帝回到洛阳，在清辉堂召见王公侍臣。皇帝说，这座堂建成以来，没有与王公举行宴乐之礼，今天与诸位贤士，想要无高不登，无小不入。于是到流化渠。皇帝说，这渠水渠法前到渠成，万物无滞，然后道喜凡池。皇帝说，这池也有好鱼。袁成说，这就是所谓鱼在在早，有斑其首。皇帝说，且取王在临爪，鱼任鱼跃。然后到观德殿。皇帝说，射箭用以观德，所以命名。然后到宁贤堂。皇帝说，此堂取孔子闲居之意，不可放纵奢侈而忘记节俭，自己安然而忘记危险，所以此堂后建茅祠堂。对李冲说，这东边叫不远武，西边叫游凯武，此座虽无唐尧之君，你们应当无愧于八元八凯。李冲回答说，臣既然遇到唐尧之君，岂敢推辞八元八凯的赞誉。皇帝说，时光将落，我同宗有宰考之意，你们将要出去，怎能默默不发言。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作、通直郎行鸾、崔修等赋诗言志，蜡烛送来，恭亲辞退，李冲再拜上寿。皇帝说，你们因逐制至辞，又献万寿，我回赠南山之诗。于是说，逐制辞退是异姓之礼，在业在口是宗族之意，你们暂且回去，我与诸王宗室想完成这次业瘾。后来因公事获罪免官，不久兼吏部尚书。衡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授予袁成符节、同武、主使符、御帐左右，仍代理衡州事务。走到雁门，派遣书侍御史李焕先赴。到后即擒获穆泰，穷追其党羽，罪人都被捕获。巨鹿公陆睿、 安乐侯元龙等100多人一起下狱。具状上表奏闻，皇帝看表非常高兴，说我的任城王真是社稷之臣，就是高尧断案又怎能超过他。回头对咸阳王等说，你们如果处在那个位置，不能办成此事。皇帝不久到平城，慰劳元城，引荐叛徒，没有一人喊冤。当时人无不赞叹。皇帝对左右说，一定没有诉讼，今天看到了。任命元城为正尚书。皇帝南伐，留下元城居守，又兼任右仆射。元城上表请求用国家俸禄一年的租帛资助军需，下诏接受一半。皇帝又到邺城，见公卿说，我昨天入城，看见车上妇人戴帽而穿小短袄，尚书为什么不查查？元城说，穿的人还少。皇帝说，任城王想让人全穿吗？一言可以丧邦，说的就是这个，可命史官记下。又说，君王不从上天降下辅佐，而是选拔人才使用，我失误在举人，任用一群妇女之辈，应当再选拔。任城王在尚书省是总揽天下纲纪，还是只是签署事务？元城说，臣其实只是签署事务而已。皇帝说，如此一个令史就够了，何必等待任城王。不久受任尚书左仆射，跟随皇帝南伐。孝文帝驾崩，接受遗命。宣武帝初年，有降人严叔茂告发尚书令王肃派孔思达暗中勾结齐国，图谋叛逆。元成相信了，于是上表说王肃将要反叛，立即逮捕。咸阳王、北海王上奏元成擅自逮捕宰府，被免官回家。不久受任开府、扬州刺史。到任后封孙叔敖之墓，拆毁蒋子文之庙。上表请求修复黄宗之学，开设四门之教。下诏听从。此前朝廷有南伐之计，以萧宝寅为东扬州刺史，占据东城，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守阳石，以元城总督二镇授给他节度。元城于是派遣统军傅树衍、王神念等进抵大县、东关、九山、怀陵，都分部诸将兼城占据。元城统领大军络绎相接，各处克节，下诏褒扬赞美。随后遇雨，淮水暴涨，元城领兵退回寿春，撤退时狼狈，损失兵士4000多人。元城多次上表请求解除州职，皇帝不许。有司奏请削夺他的开府，又降三级，转任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起初百姓常有额外征调，长期为此烦苦。前后刺史未能免除，元城多有减省。又明确升降赏罚之法，上表减少公园之地以给无业平民，布绢不能做衣服的禁止制造，百姓欣喜依赖。母亲孟太妃去世，居丧过度哀悔，当时人称颂。扶丧期满，受任太子太保。当时高照当权，猜忌贤能宗亲。元成被高照离间构陷，常恐不能保全，于是终日昏饮，已是颓败。所作行为诡异过分，当时人称他为狂。宣武帝夜间驾崩，时事仓促，高照拥兵在外。孝明帝年幼，朝野不安。元成虽被疏远排斥，但为朝廷众望所归。领军于中、侍中崔光等奏请元成任尚书令，于是众星心悦信服。不久升任司空，加侍中，很快下诏领尚书令。元成上表进献黄告宗志和训诂各一卷，想让太后阅览，思考劝诫的好处。又上奏立国济民应当振兴的十条。第一，律度良衡，公私不同，应当统一。第二，应当兴办学校，以明确升降之法。第三，应当兴灭祭爵，各自举荐所知。第四，五调之外，一律不烦扰百姓，使用名利不超过3天。第五，临民之官都需升降，以表明赏罚。第六，逃亡代书去来年久者，如果不是工匠，任凭其立即定居。第七，边兵逃走或实现末，都需精确检查。三长及近亲，如果确实隐藏，征收其代书，不隐藏则不追究。第八，工商事业之户再征租调，无法承受，现在请求免除，使他们专于本业。第九， 三长进监，不得隔月统领，户口不满者就近合并。第十，羽林武奔，边方有事，暂可复战，常树应派番兵代替。林太后将他的奏章下发，百官议论事情有同有否。当时四中郎将兵力寡弱，不足以屏障京师。袁成上奏应当以东中郎将兼代荥阳郡，南中郎将兼代鲁阳郡，西中郎将兼代横龙郡，北中郎将兼代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中清闲兼备者居任，省检非紧急的工程配置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意。林太后将听从，但参与议论者意见不同，于是停止。不久因疾病上表请求解任，不允许。袁成认为北方边境镇将的选拔越来越轻率，担心敌寇窥视边境，皇陵受到威胁，于是上奏请求重视镇将的选拔，加强警戒防备，但皇帝下诏没有采纳。后来敌寇入侵，一直打到旧都，镇将大多不称职，各处发生叛乱，侵犯逼近皇陵，正如袁成所担忧的。袁成上奏说，京城的官府衙署还不够完备，如今军队刚刚安定，不宜征发民众，请求抽取各职官以及司州郡县中犯有十丈以上百鞭以下罪行者的赎罪物品，每匹绢折算交纳200块砖，用来逐步修建。皇帝下诏同意。太傅清河王元义上表反对此事，于是搁置没有实行。袁成又上奏说，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拷打杀死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陆氏姚敬贤，虽然出于公事，但情理上并未完全妥当。
为什么呢？
如果韩元昭等人的罪状清楚，死罪已经确定，就应该再度试处刑，让众人共同唾弃。如果案情疑似不清，情理没有查究，就不应该让三清九流之类的官员在杖刑下就死去，轻易断绝人命，伤害情理，败坏法律。往年他在州任上，在大事上鞭打致死五人，等到检查贼人的罪状，完全没有一点依据。如今又如此残酷危害，到了这种地步，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感到惊愕。如果生杀大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残暴专权由臣子把持，那么国君的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请求将此事交付廷尉推究，验证他们是否为盗贼的状况，审查拷打致死的理由。皇帝下诏同意。袁成在官任上无所回避，又上奏关于垦田授受的八条规定，很有纲领。西域的叶搭、波斯等国各自通过公使一并赠送给袁成骏马一匹，袁成请求交付太仆用来补充国家的马厩。皇帝下诏说，王爷廉洁真正的品德超过了楚国的宰相，可以下令交付马厩，以成就君子的大美。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考核部吏部任命文书、中兵勋案以及各类政绩优劣的记录，想要据以核查假冒官阶、盗窃官位的人。林太后同意了。袁成上表认为，御史的职责是掌管封文之事，至于冒功假借官阶的人，都有各自的处置方式。如果某一处有传闻，就应该提取那一处的簿册，研究检验虚实。如果差异不同，虚假的情况自然暴露，然后依法惩治，谁还会不服？哪有调动一省的事务，彻底追究世代以来的过失，这样寻找过错，谁能承担罪责？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对待的。林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停止。后来袁成升任司徒公、侍中、尚书令的职务不变。神归元年，下诏为女侍中加饰貂蝉，同外廷侍中的装饰一样。袁成上表劝谏说，高祖、世宗都有女侍中这一官职，但未见在象牙耳饰上缀金蝉，在鬓发上装饰貂尾。江南伪晋墓地的何皇后有女尚书，并加以貂蝉装饰，这是衰乱之事，妖妄的服饰。而且妇人穿男子服饰是致阴而变成阳，所以从墓地、哀地以后，国统两次断绝。这就是刘裕之所以篡逆的原因。李荣举止是教化的根本，请依照常规礼仪收回前诏。皇帝听从了。当时林太后热衷于兴建修缮，在京城修建永宁寺、太上宫寺等佛寺，公费不少，外州各自建造五级佛塔，又多次举行斋会，施舍的物品动辄数以万计，百姓疲于土木工程， 金银的价格因此上涨，削减百官俸禄，损耗库藏，又额外赏赐左右，每天达数千。袁成上表极力陈述得失，虽然最终没有被采纳，但林太后常常以优厚的礼节答复他，正是无论大小都让他参与。袁成也尽心辅佐，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必定直言劝谏，殷勤不止，朝廷内外都敬畏他。神龟二年，袁成去世，追赠贾黄钺、史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太尉公，加以特殊礼仪，备办酒席，依照晋朝大司马齐王攸的旧例，谥号为文宣王。袁成下葬时，丧仪非常盛大，林太后亲自送到郊外，停车悲哭，哀痛感动左右。百官参加葬礼的有1000多人，无不唏嘘，当时认为这是哀荣的极致。第四子袁仪继承爵位。袁仪字子伦，是季氏冯氏所生，很有父亲的风范，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当袁插专权时，袁仪耻于依附，所以没有得到显要的官职。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号为文。袁仪的庶长兄袁顺，字子和，9岁时师从乐安陈峰，开始学习王羲之的小学篇，数千字，昼夜诵读，15天就全部通晓。陈峰感到惊奇，对袁成说，我15岁从师，直到白头，耳目所经，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江夏的黄童也不能算独一无二了。袁成笑着说，蓝田生育怎么会不这样呢？16岁时通晓杜氏春秋，放下帷幕读书，专心致志，喜爱古学，性格刚直，淡泊容力，喜欢饮酒，懂得古琴，常常长吟咏叹，在空室中寄托歌咏。宣武帝时上呈未到宋，文章多不记载，从家中征召出任给事中。当时高照权势显赫，天下人士望风拜服。袁顺曾经怀揣名帖到高照门前，看门人因为他年轻，回答说在座有很多贵客，不肯为他通报。袁顺斥责他说，任成王的儿子难道是低贱的吗？等到见面，径直上前登上坐榻，拱手行平等之礼，王公前辈无不感到奇怪畏惧，而袁顺言辞傲然，好像没看见别人。高照对众宾客说，这个孩子豪气尚且如此，何况他父亲呢？等袁顺离开，高照加进送行。袁成听说后大怒，打了他几十杖。后来受任太常少卿，因父亲去世离职，哭泣吐血，亲自背土筑坟。当时25岁，就有了白发，扶桑期满后拔去，不再生长，世人认为是孝心所致。不久受任给事黄门侍郎。当时领军袁插威势尤其盛大，凡是有升迁授官的人，没有不登门谢恩的。袁顺只是拜受表彰而已，从不去见袁插。袁插对袁顺说，你怎么能不来见我呢？袁顺正色说，天子年纪尚轻，将朝政委托给宗室辅佐，叔父应当以治功为心，选拔世人报效国家，怎么能卖恩惠，要求别人私下感谢，这难道是所期望的吗？至于朝廷议论得失，袁顺常常直言正论，从不阿谀旨意，因此被忌惮，出京任衡州刺史。袁顺对袁插说，北方镇守纷乱，正是国家的祸患，请求授予都督之职，为国家捍卫。袁插心中疑虑为难，不想授予他兵权，对袁顺说，这是朝廷的事，不是我所能决定的。袁顺说，叔父既然生杀有己，自称天意在我身上，哪里还有什么朝廷。袁插更加愤恨忌惮他，转任齐州刺史。袁顺自负有才能，不能留在朝廷，常常郁郁不乐，表现在言谈脸色上，于是纵酒自娱，不处理政事。袁插被解除领军职务后，征召袁顺为给事黄门侍郎，亲友到郊外迎接，祝贺他得以入朝。袁顺说，不担心不能入朝，只担心入朝后又再被贬出。不久兼任殿中尚书，转任侍中。当初中山王袁熙起兵讨伐袁插，没有成功而被杀，等到林太后重新执政，才得以改葬。袁顺氏坐于西游园，趁机上奏太后说，臣昨天去看中山王安葬，不仅是宗亲哀怜他的冤屈惨酷， 路上的士人百姓看到一家十人丧葬，都举着青旗，无不酸气。袁叉的妻子当时在太后身边，袁顺指着他说，陛下为什么要因为一个妹妹的缘故不治袁叉的罪，使天下人怀冤呢？太后默然不语。就德兴在瀛州反叛，派尚书卢仝前往讨伐，大败而回。适逢侍中穆少与袁顺陪侍太后，于是议论卢仝的罪过。卢仝先前有进宅借给穆少，穆少很想为他说情。袁顺勃然说，卢仝终究不会有罪。太后说，怎么能像侍中说的那样？袁顺说，卢仝有好宅子送给当权的侍中，哪里担心有罪呢？穆少羞愧，不敢再说话。林太后很注重装饰，多次出游，袁顺当面证谏说，按照礼制，妇人丧夫自称魏王人，头上除去珠耳饰，衣服不穿彩色。陛下以母亲的身份君临天下，年近四十，过于修饰容貌，用什么来昭示后世？林太后惭愧地回宫，召来袁顺责备说，从千里之外征召你，难道是想在众人中受你羞辱吗？袁顺说，陛下盛装炫目，不怕天下人笑话，又何必因臣的一句话而感到羞耻呢？当初城阳王元辉仰慕袁顺的才名，特别赏识接纳，而广阳王元申与元辉的妻子于是私通，造成很大嫌隙。等到元申从定州被征召入朝任吏部尚书兼中领军，元顺为他起草诏书，文辞很优美。元辉怀疑元顺是元申的心腹，因此与徐和在林太后面前离间元顺，于是外放元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告辞时，元辉、徐和在旁边侍奉。元顺指着他们对林太后说，这是魏国的宰匹，魏国不灭，他们终究不会死亡。徐和缩着肩膀退出去。元顺于是高声斥责他说，一个刀笔小人，只配做鸡案上的小吏，怎么能够辱没执戟的职位，败坏我们的伦常？于是振衣而起。林太后默然不语。当时追论元顺父亲临终托付的功劳，增加任城王元仪的十邑二千户，又分出元仪的500户，封元顺为东阿县公。元顺痛恨元辉等人离间，于是写了《苍蝇赋》，因病在家，断绝庆调往来。后来受任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与城阳王元辉同日就职。舍人郑衍在纸车门外先拜见元辉，后拜见元顺。元顺生气地说，你是奸佞之人，应当拜宁王，我是正直之人，不接受取败。郑衍深深谢罪。元顺说，你是高门子弟，却做了北宫的宠臣，仆射李思冲尚且与王洛成同船，以此衡量，你也应该继承他的眷次。见到的人为之震动，而元顺安然自得。等到上尚书省登阶走向座榻，看见座榻很旧，问都令使徐无起。徐无起说，这个座榻曾经是前任王爷坐过的。元顺当即哽咽，涕泪交流，久久不能说话，于是下令换掉。当时三公曹令史朱辉一直侍奉陆尚书高阳王元雍，元雍想让他担任廷尉嫔，多次托付元顺，元顺不任用。元雍于是下令任用他，元顺将任命书扔在地上。元雍听说后大怒，天刚亮就坐在兜省，召集尚书及成郎全部到齐，想等元顺到来当众错辱他。元顺太阳很高才到。元雍捋起袖子拍着鸡案说，我是天子的儿子，天子的弟弟，天子的叔父，天子的宰相，四海之内清净尊贵没有第二人。元顺是什么人，把我下的命令扔在地上？元顺胡须鬓发都张起来，仰面看屋，奋气奔涌，长叹而不说话。过了很久，摇着一把白羽扇，慢慢地对元雍说，高祖迁都中原，创定九品官制，官员清浊分明，成为万古诡异。而朱辉是小人，身为省吏，怎么配做廷尉清官？殿下既然是先皇的同气，确实应该遵从旨意，自有常规，为什么还要超越他呢？元雍说，我身为丞相、陆尚书，为什么不能任用一个人做官？元顺说，厨子虽然不料理厨房，主祭的人也不会越过尊祖去代替他，没有听说有别的旨意让殿下参与选拔事务。元顺又厉声说，殿下一定要这样，我当按事实奏报。元雍于是笑着说，怎么能因为朱辉小人就互相怨恨？于是起身 叫元顺进入内室与他痛饮。元顺的刚毅不屈都是这类情况。后来兼任左仆射，尔朱荣尊奉庄帝时召集百官全部到河阴。他素来听说元顺多次见证，爱惜他的正直，对朱瑞说，可以告诉元仆射只留在省中，不必前来。元顺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听说杀害士大夫就逃出城去，被林户先于康奴杀害。家中徒有四婢，没有财物收敛，只有几千卷书而已。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撕破衣裳覆盖他的尸体。庄帝回宫后，派黄门侍郎山伟巡视小玉京城。山伟到元顺灵前悲伤痛哭不止。回宫后，庄帝奇怪他声音嘶哑，山伟把情况禀告。庄帝命令侍中元稹说，宗室死亡不止一人，不能全部周记。元仆射清廉艰苦的节操死后更加彰显，特赠绢100匹，其余不得原力。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号为文烈。起初皇帝在翻底时，元顺梦见一片黑云从西北方向直冲而来，撞击东南方的太阳和月亮，两者都破碎了，然后又遮蔽了所有星辰，天地一片黑暗。不久云消雾散，便有一轮太阳从西南角升起，非常明亮洁净，有人说那是长乐王的太阳。接着看见庄帝从昌河门进入，登上太极殿，高呼万岁三次，百官都穿着朝服拜见皇帝，只有元顺在吉书省的布廊西边槐树下脱去衣冠躺卧。醒来后告诉袁辉业说，我昨夜做的梦对我来说特别不好。讲述梦境，并解释说，黑玉云是凶恶的气，是北方的颜色，最终一定会有北方的敌人来扰乱京师，危害二宫，残害百官。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皇后，众星象征百官。由此说来，京城难道要遭祸吗？从前刘耀攻破进士，筑成独楼台，将来的事难道不会这样吗？虽然如此，彭城王元协对天下有闻德，如今梦见他的儿子做天子，积德必有回报，这是必然的，只遗憾他得到天下不会长久。之所以如此，因为太阳从西南升起，按时间推算年数不过三年，只遗憾我看不到。我梦见躺在槐树下，槐子是木旁鬼，身体与鬼并列，又脱去了冠冕，这难道不是死吗？然而死后能得到三公的追赠，后来事情都像他的梦一样。元顺撰写了《地录》20卷，诗赋表诵数十篇，大多王诗。长子元朗当时17岁，整个代旦潜伏多年，亲手杀死康奴，用他的头颅祭奠元顺的坟墓，然后到朝廷请罪。朝廷赞赏他而没有追究。元朗官至司徒署，天平年间被奴仆杀害，追赠尚书右仆射。元顺的弟弟元济，字子刚，跟随孝武帝进入关中，官至尚书左仆射、华山郡王。元成的弟弟元松，字道月，孝文帝时官至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元修去世，尚未到族窟之礼，元松就出去游猎。皇帝听说后大怒，下诏说，元松、大司马去世不久就用阴药自愚，有如同父亲的悲痛，却没有侄子的情义，抛弃良心和理智，何其太快，可以免去官职。后来兼任五位将军。孝文帝南伐，其将陈显达率军抵抗，元松身背3件兵器，脱去头盔直冲向前，勇冠三军，将士们跟随他，陈显达溃败逃跑。皇帝非常高兴说，人成康王大有福德，文武人才都出自他门下，因公赐爵高平县侯。当初孝文帝从洛阳出发时，冯皇后因罪被幽禁在宫内，平定陈显达后回师驻扎古唐园，皇帝病重，将要赐皇后死，说派人不容易得到，回头对任城王元成说，任城一定不会辜负我，元松也应当不会辜负任城，可以派元松去。于是召元松入内，亲自下诏派遣他。宣武帝即位后，元松任扬州刺史，威名大振。后来和妻子穆氏一起被家奴李泰伯等人杀害，谥号刚侯。第二个儿子元世俊很有才干，但没有德性，继承爵位。孝庄帝时升任吏部尚书。尔朱兆进犯京师，诏令元世俊以本官任都督，守卫河桥。 等到尔朱兆到达黄河边，袁世俊一开始没有聚首的意思，就在对岸摇摆，然后带领五艘船迎接尔朱兆的军队，尔朱兆因此得以渡河。京城破败都是袁世俊的罪过，当时舆论憎恨他，他尤其被尔朱世隆所亲睨。孝武帝初年改封武阳县子，袁世俊掌管选官，不能尽心，多受贿赂，被中尉弹劾，因此免官。孝敬帝时官至尚书令，袁世俊轻薄，好去就。兴和年间去世，追赠太尉，谥号造立。南安王元贞，黄兴二年受封。孝文帝时多次升迁至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元贞性情忠诚谨慎，他的母亲病重，他忧伤哀悔异于常人，于是有白雉在他庭院前游走。皇帝听说他感动了祥瑞，赐予薄铅皮以褒奖赞美他，征召他参加讲武，在皇信堂引荐，告诫他说，你的孝行在私庭显著，美名在邦国彰显，既然是国家的至亲，终究没有贫贱的忧虑，所应当谨慎的大概有三件事：一是依仗亲缘骄傲自矜，违背礼制僭越法度；二是傲慢贪婪奢侈，不体恤政事；三是饮酒游乐，不择交友。这三件事不除去，祸患将会发生。但元贞不能遵奉，后来便聚敛钱财，放纵私欲。孝文帝因为元贞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别加以宽恕，削除封爵，以庶人身份回家，禁锢终身。因为议定迁都，又封为南安王，任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皇帝在华林都亭为元贞饯行，下诏命众人赋诗，不能赋诗的可以听凭射箭，应当让武士弯弓，文人下笔。皇帝送元贞下台阶，流着泪告别。太和二十年五月到达邺城，上任那天暴雨大风，冻死数十人。元贞又因干旱向群神祈雨。邺城有十几龙庙，人们供奉祭祀。元贞对着神像说，三天不下雨，应当加以鞭刑惩罚，求雨不灵验，于是鞭打神像100下。这个月被上升居而亡，谥号惠。等到衡州刺史穆泰谋反，元贞知道而不告发，虽然已死，仍然追夺爵封，封国被废除。儿子元婴性情聪明，善于骑射，通晓音律，略微懂得医术。孝文帝时任凉州刺史，皇帝南伐，他任汉中别道都江。后来皇帝亲临钟离，元婴认为皇帝亲征是亲东南，汉中有可乘之机，上表请求追讨，皇帝同意。因公升任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宣武帝即位，拜为吏部尚书，因前后军功，晋爵长山侯。不久下诏命元婴率众南讨，大破梁朝曹景宗军。梁朝司州刺史蔡道公忧愤而死，三关守军弃城逃跑。当初孝文帝平定汉阳，元婴有战功，允许恢复他的封爵，等到被陈显达打败就搁置了。这一战宣武帝非常高兴，于是恢复了他的封爵，改封中山王。不久梁军入侵肥梁，下诏命元婴率10万军队讨伐，所到之处可自行决断。元婴上表陈说战机，于是攻破英陵，斩杀梁将25人，俘虏首级5000余，又接连在梁城击败梁军，斩杀其偏将42人，杀死俘获以及淹死的有将近5万。梁朝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红、尚书左仆射柳谭等5位大将沿淮河东逃，总共缴获米40万石。元婴追赶到码头，梁朝码头守将弃城逃走，于是包围钟离。下诏认为军队出征已久，命元婴有收兵之意。元婴上表说，预计到2月末3月初按理必能攻克，但自从本月1日以来连绵大雨，可谓天为人怨。然而王者行军，举动不易，不可以因为稍有延迟就产生异议，希望朝廷特别开阔远略，稍微再给予宽限，借以10日，不要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到了4月，水涨冲坏桥梁，元婴及众将狼狈奔退，士兵淹没的有5-6%。元婴到扬州，派使者送还符节及衣冠、貂蝉、印绶，下诏交付典司。有关部门上奏元婴谋划失策，弹劾处死。 下诏免死，贬为百姓。后来金兆王源于反叛，恢复元婴的王爵，授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元婴尚未出发，而冀州已经平定。当时颍州中从事都荣祖暗中引导梁军，以益阳响应，三关的守军都聚城投降梁朝。颍州刺史娄岳还城自守，县户人白藻生等杀死豫州刺史司马越，占据县城南畔。梁将其狗率军守县户，司马越的儿子娶了华阳公主，一并被劫持。下诏命元婴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从汝南出发。皇帝因为邢鸾连续击败白藻生，下诏命元婴南赴益阳。元婴因为兵力少，多次上表请求增兵，皇帝不许。而元婴就与邢鸾分兵共同攻打县户，攻克后便率军南进，到达益阳后准备攻取三关。元婴策划说，三关相互依存，如左右手，如果攻克一关，那么另外两关不必攻打就能平定。攻打难的不如攻打容易的，东关容易攻取，应当先取。这就是黄石公所说的战如风发，攻如何绝。元婴担心梁军集中兵力于东关，便派长史李华率五统军队向西关，分散其兵力，自己督率各军向东关。果然如元婴所测，总共擒获其大将六人，偏将二十人，士兵七千，米四十万石，军资与此相当。回朝后受尚书仆射，去世，追赠司徒公，谥号献武王。元婴的儿子元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誉显于世。但清躁浮动，元婴深虑他不是保家之主，常想废除他，立第四子元略。元略坚决请求才停止，多次升迁至光禄勋。当时领军于中执政，元熙是于中的女婿，所以一年中快速升迁，后来受相州刺史。元熙在七月上任，那天大风寒雨，冻死二十多人，驴马数十匹。元熙听说他祖父以前的事，心里厌恶，又有屈重生在庭院中。当初元熙兄弟都被清河王元义所亲昵，等到刘腾、元差隔绝二公，假传诏书杀死元义，元熙便起兵讨伐他们。元熙起兵刚十天，被他的长史柳元璋别驾游京，魏郡太守李孝仪抓住，关在高楼上，连同他的子弟。元差派尚书左丞卢仝在邺城街市上斩杀，传首京师。起初元熙的妃子于氏知道元熙必败，不听从他的谋划，从一开始就哭泣不停，直到元熙死。元熙已经是藩王，加上有文学，气度很高。最初镇守邺城，知交好友才学之士袁帆、李衍之、李神俊、王宋兄弟、裴敬宪等都在河梁为他饯行，赋诗告别。等到将要死时，又给故交写信，遗憾志向不能实现。当时人怜悯他。另外，袁熙在任城王元成去世前，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任城王将死，死后二百天外，你也不免。如果不信，试着看任城家。袁熙在梦中环视任城王的宅地，四面墙倒塌，没有一堵墙剩下。袁熙厌恶这个梦，醒来后告诉亲近的人。等到袁熙死时，果然如所梦。袁熙兄弟三人每次跟随元婴征伐，在军中贪婪暴虐，有时因为迎接投降或追逐败兵，以至于斩杀无辜，多增加首级作为功劳。又于中诬陷郭作、裴植，于中犹豫未决要害死他们，由于袁熙劝说鼓动，于是致死，世人认为冤枉。等到袁熙的祸事，有使者认为有报应。灵太后恢复执政，追赠太尉公，谥号文庄王。袁熙的弟弟袁略，字丹俊兴，官至给事黄门侍郎。袁熙失败后，袁略前行，托付旧时河内人司马使兵。司马使兵便用敌草编成筏子，夜间与袁略一起渡过蒙津，到上党屯留县立法光家。立法光一向敦守信义，高兴地接纳了他。袁略旧时刁霜，当时任西河太守，袁略又去投靠他。停留了一年多，刁霜便命侄子刁昌送袁略悄悄逃往江南。梁武帝非常礼敬他，封为中山王、宣城太守。不久，徐州刺史袁法僧据城向南叛变，梁朝便以袁略为大都督，命他到彭城 接引招诱新归附者。不久，征召袁略和袁法僧一起返回。袁略虽然在江南，因自家遭祸，日夜哭泣，如同居丧，又厌恶袁法僧的为人，与袁法僧说话不曾笑过一次。梁朝又任命袁略为衡州刺史，尚未赴任。恰逢梁朝豫章王萧宗献城归降北魏，萧宗的长史江阁、司马祖衡将士5000人全部被俘虏。北魏明帝敕令有关部门全部遣送江阁等人回南方，因此征召袁略，梁朝便被礼送他回去。明帝下诏命光禄大夫刁霜在边境慰问，授袁略侍中、益阳王。回到时人议庭时，下诏命宗室亲党、内外百官先前认识的人到近郊迎接。他的恩人司马史斌授给侍中、领职侯，立法光授本县县令，刁昌授东平太守，刁霜授西兖州刺史。袁略所经过的每一处吃饭住宿的地方，无不受到赏赐。不久改封东平王，后来任尚书令。林太后非常宠爱信任他，他所受到的委任信任几乎与袁辉相等。当时天下多事，军国万端，袁略守常规自保，没有其他补益，只是备位充数之臣而已。而朱荣是袁略的姑父，袁略一向轻视忽视他。袁略又党父郑衍、徐和、尔朱荣间怀恨他。尔朱荣进入洛阳时，袁略在河阴被害，加赠太保、司空公，谥号文贞。袁英的弟弟袁仪官至鄯善镇江，在镇贪暴，被有关部门纠合逃免去世。庄帝初年，因为是尔朱荣的七兄，追赠太尉、扶风王，其子袁素封鲁郡王。袁素的弟弟袁业字华兴，小字盆子，性情清躁，有体力。庄帝初年封长广王。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等推举袁业为主，年号建明，不久被尔朱世隆废黜。节敏帝即位，封为东海王。孝武帝初年被杀。城阳王袁长寿皇兴二年受封，官至沃野镇都大将，很有威名。去世，谥号康王。其子袁鸾袭爵。袁鸾字宣明，身高8尺，腰围10围，凭借武艺著称，多次担任北都大将。孝文帝初年被任命为史持节、征南大将军，与安南将军卢阳乌、李佐攻打者阳没有攻克，战败撤退，降爵为定襄县王。后来因留守的功劳，恢复原来的封爵。宣武帝时担任定州刺史。袁鸾喜爱佛教，修建佛寺，劝导率领百姓，大兴土木，公司受到骚扰，成为百姓祸患。宣武帝听说后，下诏剥夺他1年的俸禄。去世后，谥号为怀王。儿子袁辉字显顺，粗略涉猎文史，很有做官的才能。宣武帝时继承封爵，担任河内太守，在郡中治理清正严整，有一时的声誉。明帝时担任滨州刺史。在此之前，州界夏季降霜，安居乐业的人很少，袁辉就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文武官员都劝阻他。袁辉说，从前吉常如不过是郡守，尚且擅自开仓救济百姓灾祸，何况我是皇家亲近之人，受命担任大州长官，岂能拘泥于法令而不解救百姓困苦，先赈济后奏报。明帝嘉奖他，加授安北将军。汾州山湖过去经常抢劫，自从袁辉担任刺史，各部胡人相互告诫不得侵扰灵州、汾州、四州的人，很多人前来找袁辉投诉，希望得到他的判决。任命为秦州刺史，返回京城时，官吏百姓哭泣着攀住车辕不能自已。袁辉的车马破旧都是京城带来的旧物，见到的人没有不赞叹他清廉简朴的。改任度支尚书兼吏部尚书，不久转为正式尚书。袁辉认为选举之法在于得到人才，而用停年阁限制有违旧制，但实行已久，难以立刻改变。对于德行相同的人按年限选拔，功劳相等的人以德行提拔，在当时被称为公平。任命为侍中，其余官职照旧。袁辉上表请求只担任一个官职，天下世人没有不叹息的，都说城阳王脱离选举，贫寒之人还有什么希望，怨恨叹息之声很快上达朝廷。 又让他兼任吏部尚书，多次升迁至尚书令。当时林太后专权，朝纲败坏，元辉身居宠人之位，无所匡正，与郑衍等人互相结党，外表看似柔顺谨慎，内心多猜忌，邓衍之怒必定报复，有见识的人憎恨他，又不能防备其妻子于世，于是与广阳王元申通奸。等到元申受任军府，每次上表起奏论说元辉的罪过，虽然涉及诬陷毁谤，但也颇有实情。庄帝即位，任命为司州牧，不久受任司徒，仍兼司州牧。元昊进入洛阳，元辉跟随庄帝北巡。等到皇帝车驾回宫，因参与谋划之功，受任侍中、大司马、太尉公，加余宝鼓吹，增封十邑共20,000户。元辉上表辞让官爵，前后多次。元辉被庄帝亲近优待，内心畏惧尔朱荣等人，所以由此辞让。庄帝明白他的心意，准许他辞让封爵，但不许辞让官职。元辉的后妻是庄帝舅舅的女儿，侍中李煜是庄帝的姐夫。元辉性情谄媚，善于取悦于人，挟持宫廷内外之意，宗室亲宠，无人能比。于是与李煜等人劝庄帝图谋尔朱荣，庄帝也早有此意。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等人屯兵不退，受任元辉为太保，仍任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元辉本意认为尔朱荣死后其部众会散亡，等到尔朱宗族聚集结谋作乱，元辉毫无计策，只有忧虑恐惧，性情多嫉妒，不愿别人居其前，每次入朝参与谋议，只与庄帝决断。朝臣有上奏军国策略的，都劝庄帝不采纳，竟说小贼何愁不能除掉，又另惜财物，当时对臣下的赏赐都很少，或者多而中途减省，给了又追回。庄帝素来节俭狭隘，尤其为元辉所促成。太府少卿李苗是元辉任司徒时的司马，元辉待他很厚，李苗常进忠言，元辉多不采纳。李苗对人说，城阳王本来就有封牧，豺狼之声又要露出来了，等到尔朱召入京，禁卫奔散，庄帝步行出云龙门，元辉骑马奔逃而过，庄帝连连呼喊他，元辉头也不回地离去，于是逃往山南，到旧立寇弥家。寇弥表面虽容纳，内心不安，于是恐吓元辉说官军追捕将要到了，让他躲到别处，派人在路上拦截杀害，将尸体送给尔朱召。孝武帝初年，追赠史持节、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司州牧，谥号为文献。儿子元延继承爵位。北齐受禅时，按例降爵。张武王元太洛，皇兴二年去世，追赠征北大将军、张武郡王，谥号为靖。没有儿子。孝文帝初年，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元彬为后嗣。元彬字豹，勇猛健壮，有将帅之才，担任夏州刺史，因贪婪被削除封爵，后任汾州刺史。胡人600余人据险谋反，元彬请求出兵20,000，皇帝大怒说，如果必须大军，就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元彬奉诏非常恐惧，亲自率领将士讨平胡人。去世后追赠散骑常侍。儿子元荣字永兴，仪表壮丽，性情通达，直率有豪气。宣武帝初年，恢复先人爵位，累迁河南尹。元荣性情特别贪婪，自意聚敛，被中尉弹劾，削除官爵。汾州、夏州山胡反叛，连结正平、平阳。下诏恢复元荣先前的封爵，任征东将军、持节、都督，讨伐叛胡。元荣缺乏谋略，被胡人打败。后来贼帅先于修理、侵扰营、定二州、长孙承业等讨伐失利，受任元荣车骑将军，为前驱左军都督，与广阳王元申等共同讨伐先于修理。军队渡过交金，葛荣杀死先于修理自立，转营至白牛罗，率轻骑攻击元荣，在阵中被杀，追赠司空公。不久因元荣死于王室，进赠司徒公，加前后部鼓吹，谥号为庄武。儿子元景哲继承。景哲弟元朗就是废帝。乐陵王元活和平四年去世，追封乐陵王，谥号为康。没有儿子。献文帝下诏 以胡儿之兄汝阴王袁天赐的第二子袁永泉为后嗣，继承封爵后改名袁思玉。孝文帝时任镇北大将军。穆泰阴谋叛乱，袁思玉知情不告，被削除封爵为庶人。太和末年恢复王爵，去世后谥号为密王，儿子袁景略继承，位置滨州刺史，去世后谥号为惠王。安定王元修皇兴二年受封，年少聪慧敏捷，任外都大官，断案有声誉。皇帝南征，兼任大司马。孝文帝亲自巡视各军，遇到元修将三名盗贼示众六军，将要斩杀，有诏书赦免他们。元修坚持说，不斩杀如何平息盗贼？诏书说，王者之体也时常有非常之恩泽，虽然违反军法，可以特别原谅。元修于是奉诏。皇帝对司徒冯旦说，大司马执法严厉，各军不可不谨慎。于是六军整肃。定都洛阳后，元修随驾到邺城，皇帝命元修率领随驾文武到平城迎接家眷，皇帝亲自在漳水北岸为元修饯行。18年，元修卧病，皇帝亲临其府邸，流泪问病，宫中派出的使者送医送药，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等到去世至出殡，皇帝三次亲临。皇帝到其门前，换上丧服，戴白布冠加麻袋，皇太子百官都跟随行吊礼，谥号为晋王。下诏追赠假黄钺，加鱼宝鼓吹，全部比照三老御园的礼仪。皇帝亲自送出城，痛哭而返。诸王的恩礼没有能比的。宣武帝时配享宗庙，次子元燮继承，受任太中大夫，出任化州刺史。元燮上表说，仅考虑周至设在李润堡，虽然是少梁旧地，晋国瑞国所封疆土，但胡夷内附后，成为戎人聚居之处。私下认为冯邑古城实为西方藩镇之中心，面临华山、渭水，包围原野沼泽，水井浅，地势平，柴草牧草宽广丰富。从华阴采木，陆运70里，从龙门伐木，顺流而下，增补修整旧城墙，省力容易，每丁不过10钱之费，每人不用80天之工，损少益多，其请明察。于是下诏说，一劳永逸，可以允许迁移。在州任上去世，追赠朔州刺史。儿子元超，字化生，继承。当时因胡国贞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后恢复本封。而朱荣进入洛阳避难，被杀害。元超弟元衍，字福宝，大统年间封宋安王，去世后谥号为义。儿子元景山，元景山字宝月，少年时有气量局度，才干谋略过人。周景帝时因军功累迁开府仪同三司，跟随武帝平定北齐，因功受任大将军、平原郡公、亳州总管，法令严明，盗贼绝迹，辖境之内非常安定，征召为后政。宣帝继位，跟随上柱国韦孝宽经营淮南。云州总管宇文亮反叛，率清兵袭击韦孝宽，韦孝宽被宇文亮逼近，袁景山击败宇文亮，因功受任亳州总管。隋文帝任丞相时，尉迟迥作乱，荣州刺史宇文昼与尉迟迥通谋，暗中写信劝诱袁景山。袁景山逮捕使者，封好书信送到丞相府，晋升上大将军，因军功升任安州总管，晋爵柱国。隋文帝受禅，受任上柱国。第二年大举伐陈，以袁景山为行军元帅，出兵汉口。将要渡江时，恰逢陈宣帝去世，有诏书班师。袁景山大筑威名，很为敌人所惧怕。数年后因事免官，在家中去世，追赠凉州总管，谥号为襄。儿子袁承寿继承。袁承寿擅长骑马射箭，任秦王库职。大业年间任西平郡通守。袁燮弟袁愿平轻狂无品行。宣武帝初年任己事中，悖逆凶恶日益严重，杀人劫道，公私都成为祸患。皇帝因他是近亲，不忍心依法处置，免去官职，囚禁在别馆，馆名西斯堂，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皇帝去世后才得以放出。林太后林朝因其不悔改，回到别馆，照旧禁锢。 很久以后，解除禁锢回家，交付宗师严家教会讲劝。后来受任通直散骑常侍、前将军，因裸体使其妻王氏于其子女面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被御史中尉后刚按大逆不道之罪审理，判处绞刑。恰逢大赦免死，贬为员外常侍。论曰：阳平王诸子原宜忠诚壮烈，金兆王的后代源于之妻却有生育，袁匡的直言足以称道。当献文帝将要禅位时，可谓国家之大捷。康王毅然当庭见证，德英昭著，一言兴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文宣王真固俊远，未然为宗室之节，身立数朝，安定危难，担当社稷重任，真是栋梁之望啊。元顺刚直不阿，有极暗之风，不被当时所用，横遭非命，可惜。元松有行军列阵之气，元俊乃是列官之徒。南安王有始有终，善不掩恶。元英有将帅之才，在当时著名。元熙、元烈兄弟早得人遇，或才疏志大，或气量狭小，责任重大，都不能成就功名，都死于非命，可惜啊。康王不能长寿，元鸾振兴家生。元辉矫饰智慧，掩饰真情，外表谄媚，内心猜忌，永安之祸谁该承担责任？他的死本来就是应该的。张武王、乐陵王大概不足称道。晋王断案威严，在太和年间受到称赞，美啊。